哈利路亚，奉主圣名，大家平安。今天我要讲的是尼希米记第八章，从第十一节一直到九章的第五节。我首先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这一段圣经是一切的这一个根本的翻转，因为这一段里面讲了两个日子，而这两个日子多跟我们今天基督教界他们没有遵守有关系。第一个就是吹角节，第二个就是祝棚节。如果你吹角节就是第十一节，他这里说今日是圣日。今日这个字，这个今日是指第八章第二节七月初一，这个是今日七月初一。注意到这一个在利未记的第23章，七月21日就是指吹角节。今天的基督教界不持守这一个吹角节，但这里说它是今日是圣日，这要告诉我们什么？今日是圣日，就好比安息日是圣日。同样，圣经都说安息日是圣日，吹角节是圣日。可是问个厚此薄彼呢？为什么认为每周的安息日是圣日，而吹角节不是圣日呢？就有很多的基督教的说法。其实我们这种说法等同于我们在看到第十三节，他们特别要去留心听律法书的时候，在第十四节说要在七月节祝棚，七月节祝棚这件事情也是今天的基督教界他们没有持守的。那我们就要说，无论是吹角节或是祝棚节，今天的基督教界不守这些节气，但知道少数的知道要持守安息日，是每周的。我特别讲哦，是每周的安息日。他们认为每周安息日是跟万民有关系的，而呢，这一个节气安息日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但是我们相反的，我们来看，我们这里所强调的七月一日特别的聚会，以及七月的祝棚节，是犹太人素来所缺少的，他们几乎很少去遵守。可是他们平常都会遵守安息日。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平常每周的安息日他们知道要持守，但每年的节期为什么不持守呢？这个就我们就要特别要来思想，以及要来对照今天为什么基督教界的他们不愿意持守，也不能够持守。我们探讨那个原因。第一个，我们来先说以色列人他们为什么没有持守。我们可以发现当第十一节说你们不要忧愁，应当是吃喝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们在这个吹角的这一天的里面，他们竟然在那哀哭忧愁，跟那个欢庆的亚威的圣日不同调。我们从这样的不同调，从这样的反常，可以发现他们根本就很少，等于没有在持守亚威的这个初晓节。如果他们常常像安息日一样的在遵守，他们也知道安息日是欢庆的节气，他们怎么会去哭呢？从这边可以来想象得到，以色列民他们对于节气是非常的陌生。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再看第十三节，吃日， 众民的族长、祭司和立位人多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字，等等等等。我们会诧异，那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好诧异，因为连族长、祭司、立位人这三个本来就是用律法要来教导以色列民的人，他们竟然连祝棚节他们都不知道，甚至于他们对祝棚节要如何来持守也不知道。如果这些领袖，就是所谓今天的这个传道者、牧师、长老，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祝棚节和吹角节，那一般的信徒怎么会知道？如果就以色列的他们这些领导人来讲，他们理当要来领导人来敬拜神的，神救他们出埃及不就是要带他们去祭祀神守节吗？他怎么变成这样子？他们现在已经被掳归回来了，被掳归回还是一样。我们要就要了解到节期对于以色列人他们陷入了多大的迷惑跟征战，以及今日的节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多大的迷惑和征战。我们要从头来说起。第一个，我们知道节期这件事情是要来纪念神的救恩的，所以神要给他们定下这些节期，在每年有两大节期，春秋节期，在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从他们的收成的里面用这些收成之物来纪念神曾经赐给他们土地。那为什么他们有土地？因为他们神得到救恩，他们得到神的救恩，他们就要纪念。他们忘记了，为什么会忘记？当然从第九章我们可以发现，他就在叙述为什么他们忘记。但是除了他们人心的狂傲，这种至高的这一种劣根性之外，我们要从历史上来看起。我们要从北国的耶罗波安来看，北国的耶罗波安王，他一当上了王以后，就定下了一种很重要的一种宗教政策。这种宗教政策往延续到北国灭亡，他们列王多次来持守这个宗教政策。那也就是说，当这个列王都在持守这样的宗教政策的时候，一般的百姓都同样的都是来遵守这样的宗教政策。这个政策当中的里面，除了敬拜那一个金牛犊的那一个像之外，就是跟祭司和节期有关。因为这个王把7月15号的祝棚节改变成8月15号，差一个月。为什么要差一个月？因为8月15号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台湾所谓的丰年庆，也就是当时迦南人他们的神明他们的那种丰年大典。耶罗波安王他本来曾经逃到埃及去，结果他受到埃及王的庇护，这样的说庇护的结果，他把埃及的那一套丰年庆大典，当他做王的时候，似乎他是要回报法老王给他的，说我跟你同国的。我们再注意到哦，北国的宗教政策事实上是延续埃及法老王的所谓的以及埃迦南人本土本色的这样的一种宗教。我们今天所谓的本色本土这种所谓的这种文化，事实上这等于是等同于什么？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谓的异教文化。我们不要小看了，改一个月而已呢，但一个月的意义就不一样了。那么北国灭亡了之后，有一些的他们的人，他们跑到了这一个南部了，啊，比如说一些立位人祭司都跑来了。但是呢，南王呢？我们说南王这个犹太国，他们对节期有遵守吗？我换来换去只看到两个王，他带领以色列民 去守。第一个就是西西教皇，第二个就是快要灭亡的这个所谓的约西亚王。这两个王，西西王他们持守什么？逾越节。我们从那个西西家王逾越节他的持守当天可以发现，历代志下里面记载祭司自洁很少，反而利未人自洁胜过祭司。而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当时南国的祭司很差劲，反而利未人比较好。可是利未人又不是主宰啊，因为他不是主要，他是助手，他只是祭司的助手，而助手热心，可是呢，这个主要的人物他不热心呢。等西西王一过了以后，他的儿子又马上恢复迦南人的崇拜，哦，恢复的更彻底。一直到耶西亚的时候呢，虽然守了这一个月节，也没有住棚节。但到底这个住棚节这件事情，为什么以色列人总是那么样的缺乏？这个就是跟他们所谓的神明的敬拜有关。因为大大部分的南北国的君王都是崇拜周围列国，也就是把亚威跟周围列国呢，把它等同化、平等化，甚至于那个大国呢，他更看重他们的神明。好比说，亚斯王他得罪神是怎么得罪神？他因为怕这一个所谓的亚兰国跟以色列的，结果他就去投靠这个亚述国，亚述王也没有去帮助他，结果他从大马色回来的时候，发现大马色的这一个的王他们所拜的那个坛很好，就依幻化葫芦要他的祭司呢来继续做，而他祭司也照做啊，祭司不会反对，祭司不会反对。你就可以了解祭司是这么样的角色，国王控制的一切，政权控制的一切，政权干涉的这个宗教，而宗教愿意服在政权的这一个干涉底下。今天的所谓的三位一体神的这种说法，完全是当时候政权干涉宗教，而宗教愿意符合政权。主后的325年尼西亚会议就是这样出来的，可是今天被奉为正统的信仰三位一体论，然后他又改了所谓的安息日变成主日，他认为所谓的七日的第一天的主日应当要休息，至少商家不可以做生意。他既然在这告诉我们第七日变成第一日的主日，所以这样的王跟耶路巴王没有什么两样，而呢所谓的宗教这些领导人他们就服从这样的政权。所以今天的外邦人跟以前的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对于阶级敬拜神的事情他们都是一样的，只看重今天世界上里面的趋势传统。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说，是不是这一个族长祭司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我很诧异，你平常就不去找这一个文士以斯拉。以斯拉归国就是要特别把律王书讲明，要人家去遵守，结果你们这三种领导人到现在才来找以斯拉。从后面可以发现，他们发现那个剑就是发现，那以前没有发现了， 很奇怪，那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他们不是有律法书吗？律法书里面不是有记载祝棚节吗？而这里面所记载的都是跟利未记二十三章有关系的，要拿那个所谓的果树的那个树枝和水果树，美好果子，然后来搭棚吗？这个让我就非常奇怪起疑，难道他们不知道祝棚节吗？到现在才知道吗？那显然的就是文士以斯拉回到以色列地，他在主后的487年一直到现在444年，二三十年当中不止哦，差不多四十年的期间，他现在已经到七老八老了。在这个当中里面，这些祭司、利未人跟族长对文士以色列好像当成陌生人一样，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个研究律法书、遵行律法书的这样的文士、大文士，是那个外邦的那个所谓君王、波斯君王多任命他要回来用律法书来审查的，结果以色列的本国的人不信他那一套。虽然以斯拉也曾经有做改革，不过他只是做了一小部分有关于跟异族结婚这种杂婚的这种问题，其他他也没有做什么，他也不能做什么，因为他所带回来的利未人太少，而祭司太庞大。我们看第七章可以发现，尼希米他要重新来审核归来的人数的时候，祭司占了4000多个人，而利未人只不过300-400个人，他不过是祭司的1/10。一个少数的人热心有用，在当初的极浅的时代，以祭司为体系的这种一种宗教体系，祭司本身就是从头到尾他都是不是带头的，那光这几个人在那边热心有用，他们对于文士这样的一种律法书，他们到7月的时候，他们才开始请他回来，然后呢，好好的来这边传讲。幸好他们现在知道要让文士以斯拉来讲律法书，然后叫他们知道什么叫做律法书。好，我们现在来这里稍微再看一下，就是他们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留心这个字跟第12节的明白有一些区别，虽然它同一字，明白是变，变是一种分辨分开，还比如说神把光暗分开啊，照日夜把昼夜分开，神把上下的水跟下面的水分开，是用空气，就是他们的天，神用这样的分开，当然就称为所谓的观察或明白。你是观望一分开就能够明白。可是这里的游心除了有分开的含义，它有一种思考的一个过程，它要查考又思考，然后呢，它又特别的去加以审定。有了一个美好的成果，这些步骤。因此留心不是只有心里面留心，而是他有谈到过程，以及从过程的思考查问，一直到查出这个结果是成功的。他们今天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律法上的话，今天律法被当成洪水猛兽的时候，律法对以色列或是陌生的，今天对于外邦的这些教会更是陌生，那更不要说他们要留心 们连听都不要听，他们论断律法到这样的恶的地步，怎么会来留心听？可是我常常对我的孩子说，无论人家怎么讲，求你有没有好好去查过律法书啊，就是摩西五经吧，你有没有好好看过一遍两遍啊？那到底里面真的在写什么？自己摸着良心平心讲，当你们在反对律法的时候，你们真的明白律法在讲什么？就光是安息日就变成主日了，甚至于守安息日的人也不知道要来守七月一日的吹角节，跟七月十五号到二十二号的祝棚节。为什么？那就有一个很大的阴沉的盖子盖在每一个人的眼目上，你的眼睛没有一个人是张开。我们十五年前也是一样，把我们盖住，因为我们从不想要去好好的尊来查考案件，一件件一张一张的来讨论律法书，我们只是在讨论新约的圣经，新约的每一件每一张大概我们不是要查考了好多遍，都从原文来查考，就是不从原文来查考摩西五经。我那时候我很奇怪，我到现在想起来我也感到很奇怪，为什么？神恩典吧，时候到了吧，他看我们还是认为说这个这些人还是可以让他多一点明白吧，所以他就叫我们去开这个心，因你明白。就好比说保罗来到腓立比那个地方，只有几个人在这边聚会祷告，当中有一个叫吕底亚，主就开导他的心，开了心他了以后，他就能够好好的来倾听保罗所说的话，然后一系列的就是他们受洗，然后去强留，然后招待保罗等等。而我们今天就是没有开心，心没有被打开，就不愿意好好去听。可是他这里非常强调的，就是一定要被打开分开来，他们才可以去听。同样的，在写上呢，就是在第八章第三节，这个翻得不好。第三节他说，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这是我们和合本翻译，听了先难，然后明白再后。在原文的里面，明白是分词，明白这个字就是我们刚才说分开分辨那个字辨，然后听了是不定词，它再放到后面，所以不定词放在后面，而分词明白放在前面，应该是说能明白，也就是说能够分辨，然后要去听，能够分辨难道要去听的人，而不是听了能明白，这不对。那就好像这里说，他是要好好的详细去追查来听。所以我们今天听很重要，是因为你是怎么样的听法，你的态度，你的精神，你是怎样的来听，你是用这样的听，你才能明白，你才能够有结果。我们十五年前，我们那时候，我们是用查读，因为没有人跟我们讲。那我们从查原文圣经，从查文律法书里面，我们用这样的听，这样的看，我们有种要来分辨清楚，我们要来把它的结果弄清楚，用这样的精神的来看、来查、来听。而呢，听是跟那个所谓文士以色列所说的有关系的， 还是要有人跟你讲。没有人跟你讲，你还是不能听，听你就不能继续查读。所以我还是认为还是要有人讲好了，因为他们非常的愿意，好像一个羊群一样的被聚集到文士以利亚斯以斯拉。聚集这个字哈，我回来再看到第八章十三节，聚集这个字哈出现两次，它是做被动的，被动的话就知道它是被集合的，好像羊群它是要在集合到羊在井口面前，它要来吃喝水，就好像收割的日子他们要被收成的，这个字收割多用这个聚集。那么第九章的第一节聚集，以色列人聚集多用这个字，那也就是说他们好像羊群又好像一个神的这一个谷物一样，他们现在被收来了，用被动的哦。那我常常在想说，那主动是谁？他没有写，但我们了解到常常是神主动，人是被动的。神埋下的种子然后发芽，然后让人家去收成，当然也透过工人，但是现在时候到了，好像收藏姐一样的收成，现在这些人就像那一些土产一样，他们今天被收集到这里来，然后继续呢，他们要听，这个听跟耳朵有关系，而他们的耳朵是侧耳听。好了，我讲了这么多，讲了这么样的复杂，就是要讲一个观念，今天整个的基督教界跟犹太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对于所谓的节期安息日吹角节跟祝棚节完全陌生，从没有先遵守，这是历史，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讲这个的原因。对照我们今天两位圣会，我们竟然能够被聚集，我们竟然能够知道吹角节跟祝棚节，我们竟然也能够来遵行，虽然只有几个人，难道这个不是蒙大恩吗？难道这个我们不是非常非常的幸运？神从万民中打开我们的心眼，那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节期，而且真的已经节期到现在，我们连续遵守了第十二年，是三十三年，愿神怜悯我们，继续怜悯我们的后代，让我们继续能够再坚持这种节期，不要像列王。不要像那些外邦的教会，再来我们看看从第十五节里面，他们特别谈到说，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告报告说，各城和耶路撒冷，那这是南国，那你们必须要让他去听见，宣告宣传就是让他听见，报告就是要放大声说，我们亚威圣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说到这里像自己所说的，要去让人家听见，要去做大声，要让这些他们所谓的基督教的人知道，你们当上山，上山这个上原来是出去，不是窝在家里啊，是要出去的。你要出去传呐、啊，就必须要到山上去。这些城里面，这个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必须要出去，去干嘛？把底下的这五个取来， 照着所写的去搭谱。这里写的橄榄树也橄榄树，在利未记的23章，他没有记载这两个，他只是记载美好树。那大概橄榄树跟野橄榄树这个是很美好的，所以他用这个来做代表。也没有记载番石榴树，棕树倒是有，各种妹妹的狮子是有。但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利未记里面有详细记载，生命记并没有。到底他们的律法书是谁？是什么？是利未记还是生命记？有的人说是生命记，也有的人可能不止，这不重要。但是也让我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他们那时候对于祝棚节是这么的陌生？竟然他们说是见就是找到发现，律法书里面被发现，很奇怪哦。那可能啦，我们只能说见跟发现大概一样啦，不然怎么会没有有律法书竟然不知道要守祝棚节？反正就是很奇怪。好了，为了要证明这个奇怪啊，我们来看看这一个以赛亚书了。以赛亚书，我们看看第29章。我们上来稍微的看一下29章。29章里面呢，我们来看第9节到第11节。以赛亚书的这29章的第9节到21节，你们等候惊奇吧，你们宴乐昏迷吧，他们醉了却不归饮酒，他们东倒西歪却非因浓酒。因为亚威将沉睡的灵浇灌你们，封闭你们的眼睛，遮蒙盖你们的头，你们的眼就是先知，你们的头就是先见。所有的启示你们看如封闭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了的。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如果从第3节，他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一节是耶稣曾经来反对法利赛人传统，以赛亚书先知那时候也一样。所以耶稣的那时候看出他们的传统的错误，正同以赛亚先知一样。那时候的先知跟先见，他们的头、他们的眼，就是以色列的头跟以色列的眼，有一种昏睡的灵浇灌在他们先知身上，以至于他们这一些人对于神的话，他们认为是封闭的。不是一本书吗？明明就有邪啊。对啊，圣经上明明就有邪啊。今日是圣日啊，安息日是圣日，吹角节是圣日，可是对他们来讲不是。那是因为后来的解释，我们要了解人的传统，人的解释决定了一切，而不是神的话。但是他们今天很多人说，我们要高级律法书，我们要遵守律法书，我们一定要照着神的话来行。哦，神的话很重要，神的旨意很清楚，我们今天就要来怎么怎么做。这些话都是的，都是用人的解释吩咐造成的结果。百姓只是听，难道是这样子哦？对。而这些所谓的传道牧师，所谓的先见，他们也不过说受了神学院里面的训练，那么神学院的那一套又回到他们所谓的一日常的所谓的忌讳当中，而神学院的那一套又是由来已久的那个神学院，那个神学院不是1年2年3年造成的，那些神学院多是从外国来的。今天的台湾的神学院、大陆的神学院都是从外国来的，而外国来的那个神学院，好比说美国加州的他们那些神学院，或是其他的神学院，所以说达拉斯的神学院，或是什么其他神学院，他们那些神学院的都是好，甚至好多年来都是人的传统。 我们为什么要追得这么远？就是要告诉大家，人的解释、人的传统、人的丰富，他才是认为所谓的圣经。至于你今天你所说的圣经明明这样讲，那是你讲的，你是什么东西？就好像耶稣一样，明明是神的儿子，神差他来道成了肉身，这位神道也是神呢、啊、可是呢，你讲的话谁信？法利赛如此，今天的教派仍然如此。我们今天的亚威圣会所传的，虽然说真的是就是照着圣经来讲，人家也认为说你算什么？就是发现今天沉睡的灵，能盖着今天所有的基督教界里面的大部分的教派的人。你不要期望任何大的教派，有名望的、有名声的这些教派，他们能够看得懂圣经，不然他们为什么继续持守？从主后的尼西亚信经一直到现在为止，毫不改变，改革只是一小步，那已经很了不起。好了，我们再回到十六节，我们回到十六节。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内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这些宗教领袖影响百姓，百姓就去做，更可以证明说百姓今天去做是因为有宗教领袖，宗教领袖怎么说他们就怎么做，更可以印证我说今天的百姓为什么他都是被动，他们都是不能追求的，大大部分都是如此。为什么我们今天亚威圣会的人这么少？因为没有百姓。为什么没有百姓？因为没有百姓来。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不要传，不是我们今天不要去讲，不是我们今天不要祷告，怎么怎么样，我们今天没有百姓。他们不认定我们就是族长、祭司、立位，这么简单。从第十节、十七节我们来看，从掳到的之地归回前会众，就搭棚，从掳到之地归回的前会众。他这里他来要来解释那个百姓是谁，一个没有经历过被掳的，又没有归回的，他也不会来找所谓的文士、法利赛。今天整个教会被掳已经两千年，教会被掳，所以新年被蒙蔽已经两千年。你怎么敢说今天教会是被掳的呢？被掳的，因为他们的宗教政策完全按照世界上的宗教政策去做，那不是被掳的吗？如果你今天不是被掳的，那请问你为什么你今天所信的信经仍然跟当时候的罗马帝皇帝国所定的那个信经一样？你为什么继续持守三位一体？你为什么继续持守主日？你们的祭司真的是神所兴起的吗？还是你们自己神学院毕业就可以当祭司？你们有真的归回吗？你们没有归回，因为你没有脱离那个教派。那个教派在圣经上讲叫做大巴比伦城，启示录明明在讲他们是逼迫那个守神的道和耶稣的信仰的，或是耶稣见证。凡今天的教会，他是反对神的诫命的，他是反对耶稣见证的。因为神的诫命就是跟律法书有关，耶稣的见证也是为了律法来做见证，为神的真理嘛，真理就是神的律法嘛。所以今天的基督教界大多是被掳的，因为他们反对神的律法。 所谓被归回，所谓的归回这个字，在生命记上三十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明明讲，归回就是要归回到神的律法，遵守神的律法，然后神才会归回赐给你们福分，让你们去谨守神的律法。没有悔改归回到神，然后来遵守神的律法的这一种看见，神就不会让他去遵守。这是生命记第三十章一节到第十节悔改的最基本的要道。今天的基督教跟当说的以色列一样，第九章谈到他们真正的归回，就是禁食、祭祭、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真正的归回就必要跟一切外邦人隔绝。好，等一下我会再讲。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按照字面意来去搭棚，也是因为我们目前只有几个人，我们没有办法。从15年前一直到现在，我曾经到我的这个山点里面自己去搭了一个棚，照最话就说我一个人做不来。我是商人的儿子，我爸爸是做衣服，我从来是读书的，那我一个人在那里也没有意思。以后虽然陆续有两三个人跟我们一起查经也是一样的，都不是住在我们家里。好，我们继续来看，从认的儿子耶稣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从来没有这样的行。以色列没有这样的行，有人在说了，如果照字面意来讲的话，以色列从来没有做这样做。不过我去查考，祝棚节呢，在所罗门的时候有曾经遵守过。所罗门曾经去遵守过祝棚节的这一件事情。看历代志下的第七章，历代志下的第七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历代志的第七章八节到第十节，这里所讲的那个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筵宿会，行奉献殿的仪七日，守节七日，7月23日他才遣散，所以应该这里是在讲祝棚节。不过奇怪，他没有去写他要如何去搭棚，他没有写，他这里只写他守节七日，就是筵宿会，那么7月23，那7月23就是我们这里的祝棚节的最后结束了。那你为什么说这里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呢？有啊，我想两个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可能就是所罗门王以后，王从分裂的国度一直到王国，没有人，真的没有人在做，这是可以说这样的解释。第二个，有人把从任的儿子这个字，有人说抄本，有个抄本是没有，有的抄本是没有，那也就是说从耶稣亚的时候，那么耶稣亚就不一见得就是摩西的那一个继承人耶稣亚，他指的是现在一个祭司，大祭司耶稣亚，当代的耶稣。所罗门当时他们所罗巴伯第一次回来一直到现在，等到第三代没有这样写。不过我认为这样解释比较牵强，我认为还是认为是所罗门之后没有人再这样做。也就是说，做所罗门那样的光辉的地位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以色列没有这样做，确实没有人再这样的好好的来遵守。你就可以发现神被以色列人是多大的羞辱，看不起，一直到现在。从第九章我们可以发现，它里面就说尽了以色列人一切的悖逆。好了，我们继续来看， 众人大大的喜乐，从头一日直到末一日。那这里讲到以斯拉每日念什么是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很奇怪，这里是以撒列在念呢，难道他众人在念持守？那么照例有严肃会，严肃会是最后一天，到这里终止。第八日是大会，大会祭完了以后就结束，就是七月的二十二日。好了，到这里以后就没有记载他们献祭，没有记载圣殿，没有记载大祭司进入圣殿。我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们就说，当他们第一次他们在这边建殿以后，建殿完以后，他们会有写他们在献祭。我们稍微回到过来，我们看看第六章。以斯拉记的第六章的第十七节，第十六节，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并其余被归回的人都欢欢喜喜的行献奉献神殿的礼，行奉献神殿的礼，就是献公羊一百只，公绵羊两百只，绵羔羊羔四百只，又照以色列数字的数字献上公羊十二只，为以色列众人做赎罪祭。且派祭司和利未人按着班次在耶路撒冷侍奉神。好，献殿礼完了以后就会献祭。这里的献殿祭谈的是说做赎罪祭，可能是在那一个院子里面所在那个坛上所献上献祭。他没有记载说他们进入到至圣所，都没有，因为至圣所是每年才能够有的一次，要在赎罪日。那我们用看看差异，就是说从第十三节的祝棚节是八七月的第十五日，而赎罪日便不见了，没有什么好奇怪。如果连祝棚节都不知道，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叫做赎罪日，不记赎罪日很正常。我们再推论一下，如果当时候他们有献祭，也不可能进入至圣所，因为至圣所没有约柜，约柜仍然没有回来，在外邦不晓得到哪里去了。而大祭司更不要讲，大祭司在第十三章的那一个以利亚时，那更是糊里糊涂，他跟外邦结亲，他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他也没有那一种宗教的这个改革热忱。我们会发现大祭司并不是这里所谓的主角，他反而是一个阻挡者，背后我不知道他是，他也是在献祭，也是在建成了哈。好了，我们今天我们回顾到这里，就是要说以色列人他们对律法节期的这个陌生，但是他们真正的第一次去遵守的话，众民就大大喜乐，感谢赞美神。你不会落空的，你们这样的照着律法书去做的人，大家真的大大喜乐。这种喜乐就代替了第十二节所说的众民啊，你们要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也一样的去分给人，大家一起来享受收成的这种快乐。他们这种的快乐是从遵守神的律法来到的快乐，但愿我们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快乐，因为这样的快乐是神要赐给一切爱他所他诫命的人的一个成果，一个报偿。愿我们大家都大大快乐。从第九章开始，我们说到第这月的二十四日，隔两天，二十二结束，二十四又开始。他们被聚集干嘛呢？做禁食、穿麻衣、头戴蒙灰，这三个要联合在一起，来表示他们内心的哀哭。很奇怪，这个转变真快，一年已经过一日而已了。 他们所觉得那个快乐，今天他们在这里的悲哀。我想应该这个受到律法书听念的那么感召，因此从这里开始，他们以律法为本，在那边读神的律法书，然后他们配上他们这样的进食，身穿麻衣。进食应该就是指说没有吃也没有喝了。那么身穿麻衣，麻衣是指这个粗麻布，麻布，哎，头蒙灰尘，是把地上的灰土把它扬在身上，跟一般的正常的洗热衣服吃，也就是说跟节起的那种吃喝穿的那种洗热，他刚好颠倒。好，这个都是以色列人做的，这不是牧师在那边告诉他们，而是他们自己从律法书里面的念的时候，他们呢去做真正的回应的行动。第二节谈到说跟外邦人隔绝，这里强调以色列的人，人这个字应该原本是说后裔，他会强调这个后裔，表示说他是以色列的这个纯种的以色列人。他对比的就是外邦人，隔绝，隔绝就是分开，隔开。这里要讲以色列的后裔，我稍微跟大家啰嗦讲一下。现在的以色列人，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叫做《耶路撒冷的这一个遗迹者》，这是一个一个女子写，她嫁了一个犹太人，然后她描写他们回到耶路撒冷，回来他不是犹太人。在现在的犹太律法认定，只有母亲是犹太人，生的孩子才是犹太人，因为他不是犹太人，他也赞成让他的孩子去受割礼，但是他的老大是男孩子，受了割礼也不是犹太人，很奇怪，要母亲是犹太人，为什么会这样的婚呢？不知道怎么演变来的，不是做割礼就是犹太人吗？不是，因为你是外邦人生的，所以外邦人生的儿子就是做割礼也不算。他对他的儿子说：“你是半个犹太人。”他儿子说：“我不是，你不要跟我这样讲，我不是，因为我不是犹太的女子生。”是你们要特别强，你是犹太人，是犹太女子生的，那看你这个肤色，他分七种肤色，你是纯白的还是有点褐色，然后再来渐渐的有一点黑色，那这样的分到最后，黑色的犹太人最被人看不起。那本书里面他特别讲，今天的犹太人完全是欧洲的犹太人，欧洲的是以白人为主的，为最上游，他们以他们白人这个犹太人为最主要的犹太人的上游阶级，你是黑的和的这些东西你被看不起。他说他完全跟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完全一样，白人看不起黑人。今天的犹太人以欧洲为主的这些犹太人控制的今天上流的以及犹太人他们的一切的政治，而且今天我们所谓西安复国主义的这种说法，也就是他们回来建立国度，以色列国度的这种人是不信教的， 我再讲一遍哦，不信教的这一些人，他们来建立西安护国运动哦，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今天来持守的这一些所谓的立法的这一些人，就所谓的正统派的犹太，他们才是真正信教的。可是他们呢，跟政治，他们不是绝对大的多数。所以，因为我们今天讲说以色列的子孙啊，就是以色列的这些种子，他说他这些人跟外邦人隔绝。所以这里的外邦人就是别的，这个外邦这个言论就是说别的，是外来的，他的言论的字根是陌生的，所以一般都把它变成说，因为是陌生的，所以变成是外来的，而外来的就变成外邦人。好，隔绝。隔绝这个字呢，它跟第十章的第一个二十八节是一样的，是一切隔绝邻邦居民，这个有区别哦。这里讲的是隔绝外邦人，第十章的二十八节和一切隔绝邻邦居民，邻邦居民简单讲，这个原来就是说那地的众民，不是邻邦，而是那地的、啊。简单讲是本地人的，所以如果两相来看的话，是不是指同一个人？我们再查考看看。今天到这里，先把这一些外邦人的隔绝，然后第二十八节又讲了一次，竟然是讲隔绝本地人，所以外邦是不是本地人？等一下我们再跟他谈论。要紧的是，他现在把它分别掉了，隔开了。只有分别克服己心，知道自己错，再来。另外，他就是跟所谓的外邦的人，他彻底分开了。第三个就是他自己站着来承认他自己和他列祖的罪，等等的这些。那另外的四分之一，他们去念亚威神的话。注意到这里有三个亚威他们神出现三次，表示这个是重点。念亚威他们的神，敬拜亚威他们的神。哀求亚威他们的神，我再讲一遍，念亚威他们的神的，以及敬拜亚威他们的神的，以及哀求亚威他们的神。为什么这么强重复？因为他这里认定只有亚威才是神。从第六节说，你唯独你是亚威，这个唯独这个论在这个地方非常强调。如果在原文说你是亚威，你是独一的，所以你的独一，如果直译是这样讲，下一次我们更清楚讲，是所以你的这个独一，再没有别的，他要强调这一点。那这个跟三位一体论就冲突了，因为所以你的独一，三位一体它不是在讲所以你的独一，你造了天和以上的天，变天上的万地，地上的万国，地上的这些都是你所保存等等，这些创造的主只有亚威，没有别的神。再来第五节或半段说，你荣耀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你荣耀的名是亚威啊，亚威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样的名呢，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超乎一切称颂跟赞美。今天的基督教的联歌里面就是超乎一切的称颂和赞美，哦，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有这首歌的。可是他们呢，称颂的内容是主耶稣，他把亚威当成主耶稣了。亚威的名是独一的，超过一切的名。三位一体的人认为这个父子连都一样的，同等同尊同受赞美。但这里说亚威应当被称颂，超乎在超过在以上被高举，然后在上面， 抄这个字眼呢有被高举，然后高举呢然后超过一切。所以他们今天念亚威他们的神弄了三次，只有这个神才是他们的神，没有别神啊，只有亚威是他们的神啊。好，这里我会特别讲到说四分之一站在这里，四分之一，这个四分之一是怎么讲的呢？以色列人的白天分四个等次，晚上分四个等次。好，我稍微回顾一下哈，这一个就是第八章的第三节，八章三节说，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晌午，晌午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它是的部分，一部分分开，所以晌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到达的白天的一半，所以称为晌午。那么，所以早上有分两个四分之一，三个小时，三个小时。那么白天的有两个部分，前三个小时或三个小时，那晚上到也是一样。如果我们看马可，他会发现说夜里四更天，夜里四更天就表示以色列人他们夜部也是分四个本分，所以他这里是讲白天的早上三个小时，那另外一个三个小时他们认罪。这里特别谈到说，耶稣亚巴尼跟这些人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哭。第五节说，利未人耶稣啊也是一样的，他在这边呼叫他们要称颂。问题就是很怪，第一个怪我们又发现到以斯拉不见了。第八节，第八章的十八节，明明他们以斯拉每日念耶神的律法书，为什么马索拉班以斯拉不见？所以有的版本把这里九章一节开头是以斯拉带头的，第五节以斯拉带头，他怕把他弄不见。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从第十章以后签名呢也没有看到以斯拉。那以斯拉好像到这里又不见，只见于第八章，只见于在第八章第一从头一直到祝棚节完了以后，以斯拉不见。为什么？我们可以来思考，或者来探讨，为什么以斯拉不见？在我来想，他是教导律法。今天的这一些悔改的行动不是以斯拉的问题，这要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今天以斯拉已经记得他该做的，再来就不是他做的，再来是这一些人以色列人他应当要做，再来就是利未人他们应当要做。好了，我话讲到这里，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我要做一个大家要所了解的，今天的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悔改，一面认罪，然后念，再来说敬拜。我们发现说，今天的基督教界没有做敬拜，因为敬拜本来就是匍匐拜跪拜在地上。所以他才有第五节说你们要站起来，不是坐着，他们是跪拜然后才站起来，因为我们赞美神要站起来，我们亚威圣会在站起来，也就用这样的来施颂。今天的基督教没有在跪拜，我们亚威圣会有在跪拜，我们完全照着圣经上所做的去做，是因为我们了解到我们在这样自大的神面前应当俯伏在他面前，我们不配呀、啊。我们如果真的尊敬我们的神，就应当跪拜， 从我那个时候到现在，我就一直感觉到，我们为什么不跪拜我们的神？愿荣耀归给神，愿进入我们的信息，我们可以从头听到现在，你能够听完，愿神赐福给你，让你们知道，我们不再像以色列人，也不是再像今天的外邦教会。亚威身为我们今天得蒙神大的恩典，我们可以知道来持守亚威的节期，我们也知道亚威的食物的洁净条例，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衣裳，我们在服饰上，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去做，而这些都是人家不认同的，我们也不会觉得奇怪，因为以色列人从来跟外邦的教会一样，对神的律法完全就是把它当成一个封住的书一样来看，他们没有真正清醒的脸在他们当中运行，这是我们跟他不一样的地方。愿荣耀归给神。